我和这个李大飞弟兄谈到这个学期什么功课是最适合呢，后来我们就想到就侍奉的学习也许最适合。在教父里面不断有新的弟兄姊妹们起来参与侍奉，这是生力军，是非常的令我们喜乐的一件事。但是生力军呢需要在主的道上，在侍奉的认识上来扎根，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才能够满足神，才能够有真正的果效，圣灵才能和我们同工。我们想到诗篇123篇第二节是有关侍奉很重要的一节圣经。诗篇123篇第二节在那里这样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族人的手，侄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我们主的手。望手是什么意思呢？手是指挥的，仆人要看族人的手如何指挥，他就如何工作。他不是先定了自己要怎么工作就去工作，那样的话看不见族人的指挥，不按族人的意思去做，虽然做了也不合族人的心意，不能够得到族人的悦纳。我们侍奉神，我们很重要的把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主的指挥上，主按照他的旨意来指挥我们如何侍奉。我们看见了主的手向这边指，我们就在这边侍奉；向那边指，我们向那边侍奉。他的手在指挥，我们按照他的手的指挥来做这事、做那事、做每一件事，不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心，乃是要满足主的心；不是要成全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成全主的计划。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我们要从提摩太前后书里面来看如何侍奉，所以整个的题目是侍奉的学习。我们在侍奉上永远做学生，我们一面侍奉一面学，一面学一面实习学习，我们这样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来有这个题目一起来领受。我们不是为了理论来研读这两卷书，我相信在理论上大家都有很多的认识。我们的重点是从主的话把我们带进实际的侍奉的路上，所以那个习这个字很重要，不是单学理论，单学一种想法，乃是学而习去做出来。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主的话是我们不能够离开的路线方式目标。提摩太是保罗的学生，是个好学生，保罗很重视提摩太，很欣赏提摩太，但是他也知道提摩太的缺陷，他的弱点。所以保罗在这两封书信里头写给同一个人，我想这是少有的一种的情况，写两封书信给同一个人，那就表示保罗很重视提摩太，也很欣赏提摩太的侍奉。但是正因为他欣赏提摩太的侍奉，所以他就要更多的造就他。 主越重视一个人，他就更多的栽培他，造就他，修理他。好像主说，结果子结果子的枝子，主就修理干净，让他结果子更多。一个枝子已经结果子了，但是主还要修理他。为什么要修理他？是因为对他有更大的盼望。别的枝子结果子没有这个枝子结的那么多，照平常想，主就很满意了，就称赞就好了。不是，主看见一个枝子结果子多，主就对他有更高的期望，所以就修理他，特别在他身上用功夫，要他结更多的果子。所以主修理我们，是主看重我们。如果主不看重我们，主就放弃我们。所以如果主修理你，你应该感谢主。如果主要你感觉到自己侍奉不够、不足、不够合主的心，有这个感觉是有福了，是表示主的灵在感动，主在你身上要更多的做功夫，来使你更加合乎他用。最后的结果就是使你在天上得更多的赏赐，蒙更大的恩典。所以神这个美意我们要领会。好，我们在看前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祷告。那么今天是第一次上课，所以我们要请两三位的弟兄姊妹领我们祷告。这个也是出于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对于需要圣灵亲自教导我们的一个表现。我们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需要你，我的学习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我说要讲的也需要你来引导来使用。所以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很恳切的一个强的需要感里面发出来我们的祷告。先请两三位弟兄姊妹领我们祷告。
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深处的感谢赞美献给你。
Amen。
是你的怜悯拯救我们。Amen。 是你的怜悯呼召我们来侍奉你。
是的主，
我们实在是不配，知道我们的缺欠，知道我们许多的软弱。
Yeah。
知道我们过去在侍奉上也犯了许多的错误。
oh，
但是主啊，我们何等的宝贵，听见你的仆人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结果子好像在服事中我们也都或多或少有了一点学习和经历，但是主啊，你看重我们，你要修理我们。哦，我们的主，在我们晚上我们真愿意来到你的脚前对你说，主啊，我们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把我们也拿在你的手中，说好叫你这位陶人能再一次陶我们。
Amen。
再一次炼我们，再一次碎我们，
要
叫我们的侍奉满足你的心。
Amen。
照着你的心意。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也实在仰望你，是吧？这些话语你怎样的借着圣灵借着你的使徒保罗传达给提摩太，但愿感动保罗的灵今天晚上在感动藤牧师，也感动我们众人。主啊，我们不是读普通随便的一个书信，但是你自己对我们要说的话。
主，
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对吧，我们觉得我们在侍奉中常常我们会偏行己路，就是我们没有懂得你的话。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思掺杂在其中。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郑重，我们要郑重所听见。我们在你面前真仰望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Amen。
主啊，让我们里面我们实在渴慕，我们愿意明白你，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心意去行事。主啊，求圣灵今天晚上感动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
Amen。
主，我们在你面前越侍奉，我们越觉得我们何等需要常回到你的面前
见
你的面。
是的，
好叫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对我们说活泼的话。对我说，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的侍奉 有一个活的指引，好像我们不停留在过去中间，
嗯，
我们愿意跟你有一个在活的接触，生命中的连接。哦，葡萄树的真的葡萄树，我们是你的枝子，我们何等需要与你有交流，与你有交通。主，愿你这位活的主，你再把你自己的生命带来交流给我们，在
面
前等候你。我们实在觉得迫切的需要你，主啊，愿意仰望你。今天晚上你在我们中间就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一个学期在你面前的学习，主啊，不是，实在是刚才藤牧师所教导我们的，不是个理论，叫我们去做，叫我们去学习，去操练。主，求你指引给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哪一些方面需要操练。我们在你面前恭敬地等候你，把这个学期整个的学习的过程，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不能来，因为有一些事他们不能来的，我们也仰望你，愿主感动他们。愿主特别感动教会中已经在侍奉中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何等需要在你面前学习，就求你自己赐给我们里面这样的渴慕。我们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
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看我们的心，
是的，让
我们听，能够有受教的心，
听
懂你的话语的心，
是的，
主啊，我们的眼睛需要你，需要你来撑起来打开，让我们看见你，让我对我们所讲的
道理，
主啊，我们眼睛需要你打开，让我们看到祖母的手是怎么指引，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跟随。我们需要你打开了眼睛，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帮在哪里，
是的，
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服侍。主啊，也谢谢你看我们的推动我们的手，让我们在能够服侍里面能够学习，能够实行，不单只是讲讲理论而已，而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实在是经历过你的话，实在能够学习到你的话。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再次恭敬仰望在你的
手。Amen。
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我们中间撑着做教导的工作。
Amen。
做指挥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再请一位。
我们把更多的感谢归给你，实在是你的恩典把我们聚集在你的跟前。
阿门。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活着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就是求你的话更多的得着我们。
阿门。
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再次吸引我们，
靠
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所祈求所仰望你能够成全，
好
让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
阿门。
就是我们恭敬的把这学期的学习，我们先带到神的跟前。
是的，主。
求主你自己再一次饥渴沐浴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在这学习的里面，我们生命中间能够得到真正的保全。
阿门。
求主你自己的灵，自己教导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
阿门。
拿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好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见到主你自己的面，好让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有敞开的道路，
能
再一次借着我们能够彰显主你自己奇妙的旨意。
阿门。
我们恭敬地把藤牧师，也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恭敬交在神的手中。求主照着主你自己的旨意，创世以前为这个聚会所预备丰富的恩典，能够借着我们的仰望，借着我们的等候，能够丰丰富富流入在我们的中间，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人祝福的管道。
就
是我们求主你自己继续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所侍奉的主，感谢你给我们特权恩典能侍奉你，主你不厌弃我们，不轻看我们，主啊，你给我们侍奉的恩典，到你的家中来做你的仆人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仆人使女，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了解我们所侍奉的主的心意，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做每一件事。哦，主啊，帮助你的仆人有新鲜的灵，能够把你的话语在圣灵的工作之中传达出来。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有一种的思想，这个思想一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呢，我们立刻觉得我们的学习非常的有意义。什么思想呢？就是这两卷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当时已经是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这些书，这两封书信一共十章，这个十章里面的内容都是适合提摩太的需要，他是个领袖，还需要这样的信息。那么我们呢，一样的，更加需要啊！我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啊！如果提摩太需要，我们 更需要，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学习。我们的老师是保罗，而且他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传达主的信息，所以我们要直接的从字里行间好像听见保罗的声音，而他后面有圣灵的声音，我们这样的活泼的一个心态来学习，求主使他的话进到我们的灵里面，能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侍奉的智慧，也成为我们侍奉的喜乐。我们像提摩太一样来学习。好，请大家就翻到提摩太前书，我们用十个分题来领受侍奉的真理。那么大概呢是每次上课就是两堂课的时间，看一个分题，一共十个分题。第一个分题就是教会的真理。保罗在这两封书信里头很清楚地把教会的意义讲出来。提摩太在神的教会里侍奉，所以他必须晓得他侍奉的这一个背景，他说侍奉的这一个团体的意义，这个团体与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和自己的关系是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这样他才了解他侍奉的处境。在这样的处境里头，他有正确的这个侍奉。我们侍奉的地方是教会，何等神圣的地方，是神所爱的教会，是基督所爱的教会，是每一个传道人爱的教会，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所爱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头，一个场合里头来侍奉。所以我们带着一个爱主爱教会的心来想到我们怎么样在主所爱的教会里面尽我们的本分，贡献我们的时间、力量、恩赐，甚至心血，这是值得的，值得的。所以一个真了解这个教会是主所爱的一个团体的人，他在侍奉中一定觉得很荣幸，他觉得很快乐，这是他的蒙的恩典，这是他的特权，他能够有一点贡献，那是神的恩临到他，就他会欢欢喜喜的很积极的来侍奉。不管岗位是如何，都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心态里头发出来所做的大小的事情。所以侍奉中在家中，在神的教父里头，大事小事都一样的有意义，不分大事小事，一切的事都是重要，一切的事都是有意义，都是神看重的。所以我们不用平常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是重要的，那个事情是不重要的，绝对不要有那个心态。这是我们在家里面，在家神的家里头，神所爱的教父里面的每一件事都是神爱的，大小的侍奉都是神爱的、宝贵的、悦纳的。所以我们这样的来想到我们所侍奉的地方教会，教会真理。保罗告诉提摩太，教会是神的家，这个称呼是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宝贵。提前三章十五节，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啊， yeah, 而且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让我们注意一下这里永生神的教会这个称呼啊，在我们讲义里头没有提到，但是很显然呢是很重要值得我们注意的对教会的形容，对于教会的这个形容词，永生神的教会。神是永恒的，他的教会也是永远的，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永远的眼光，这个很重要。教会既然是神的教会，又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的一切不落空，最后都要得到永生神的成全。所以我们立刻想到主耶稣所说的，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哎呀，这是一个教会不失败的宣告，教会必成功的宣告，这是一个强的信念。我们所侍奉的教会是建在磐石上的教会，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的教会，教会不会落空，教会的工作不会归于突然，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们一这样注意，就立刻感受到教会是何等的宝贵，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件落空的事，我们在教会里为主做的也没有一件落空的事。神在基督里设立了教会，他要成全教会，所以教会是神的计划，教会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就是教会，除了教会以外神没有其他的计划。旧约以色列人是教会的先奏曲，从以色列人引到教会，所以这个形容词很值得我们注意，永生神的教会。有人发一个问题，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些地区的教会兴起来又衰下去，甚至有的地方教会消灭了，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意思解释就是说，一个个别的教会可能兴起有衰败甚至消失，但是整体的教会绝对不消失，绝对不失败，绝对不落空。有人到小亚细亚去要看这个主的书信里面那七个教会的地方，找不到那些教会，找不到那些教会，2000年前的教会现在没有。如果你单看这件事，你会觉得好像教会失败了。不是，不是，那七个教会不在了，但全世界各大洲里头出现了千千万万的教会，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福音传遍了天下。所以神的作为是一直在扩展，好像一块这个面酵放在面团里头，把全团都发起来。教会天国好像芥菜种，是百种里最小的，但是长起来成了树。这是我们看见主自己告诉我们的真理，还有但以理见的来做的那个梦，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神那里来，打在巨人的像的脚上，这个巨人倒下去，这块石头 开始看得很小，但是后来变作一座，变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教会真正的情况，一块小石头变成了充满天下的一座大山。这是神给但以理的意象。什么时候给他这个意象？是他在被掳的时候，国家都没有了，做亡国奴，被掳到敌人的手中。在这样的处境里头，神给他的意象，给他的看见，就是这一块小小的石头，因为它不是出于人，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乃是神凿出来的石头，所以不落空，它要长大，要发展，成为一座充满天下的大山。在旧约，山是代表这个权势，那就是充满世界的一种能力，一种权势，一个团体。所以我们从这样全面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切个别地区的情况。教会是神的家，那么这个家字给我们一个非常温暖的感觉。我们常常说家，甜美的家， home sweet home， 这是非常的真实的。在神的家里面更是如此。在世上有的家庭可能到一个家破人亡的地步，有的家庭成了悲剧，但是神的家却是要完成神的那个爱的计划。在神的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慈爱所拯救的，都成了他所爱的儿女，而且彼此相爱。我们一同用一个家人的心态去建立这个家。有许多蒙恩的家，有福的家，都是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同心合意的来兴旺这个家，这个家就蛮有希望。每一个成员都了解这个家的宝贵，都愿意出一份的力量，成为使这个家成为甜美的家的一份努力，这个家就成了，就成了。所以我们用一个爱家的心态来看神的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立刻觉得教会是多么温暖，是多么宝贵，值得我们投入在其中。既然是家，我们就注意到第一点，家里面有爱，爱是从照顾产生出来的。所以既然是家，我们就在这个家里面建立爱心的彼此的照顾，这是我们在侍奉中所要达成的第一个目标。我们每一个人又拿出一份爱来，每一个侍奉的人准备好，我要拿出一份爱来。如果我没有准备拿出一份爱来，那我侍奉不成，侍奉不成。如果用别的动机去参与侍奉，不成功，没有属灵的成功。如果我们是从这个动机出发，非常的宝贵，一定成功。所以每一个侍奉的人就准备好，借着我的侍奉，我要贡献出来一份的爱，而且这个爱是从主的爱激励而产生的，是发源于主的爱。所以我们的家长天父他的爱，我们的主他的爱，圣灵他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份爱可以流出来，涌出来，贡献出来。所以在侍奉中，每一个侍奉者必须预备好，我要献出我那份的爱，让我的侍奉是这样的一个 爱的表达。爱里面一定有照顾，一定有照顾，这是爱的具体的行动。爱不是单单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感觉而已，感觉是很真实很重要，但是这个真实的爱的感觉必须有个行动的表现，那就是照顾的工作。那么举了三个例子，保罗向提摩太提出来这三方面的照顾的具体的行动。第一呢，就是寡妇的照顾。提摩太前书五章三四十六这三节，前书五章第三节，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还有第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当时呢，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无依无靠的老姊妹是寡妇。那么这些人呢的数字是有相当的，所以保罗特别提到在初期的教会，这个已经是在使徒时代的较后期了，在这个教会渐渐普遍，这个数目渐渐增加，信主的人数渐渐增加，就在这个处境里头，寡妇的数字也增加了。所以寡妇代表当时在教会里面需要其他的弟兄姊妹照顾的一些人。那么在这里提到这个寡妇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在第九节提到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那么这样有一个寡妇还有一个资格在里头，教会要有一个名册，就表示说已经经过调查了，就知道他们的详细的情况，所以这个册子上不会单单写他的名字，也把他的情况他的背景都写下来，所以呢知道的很清楚。他的年龄必须到六十岁，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还年轻，他应该自食其力，应该勉励他去工作，去尽他的本分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不要连累教会。所以这些都是很妥当的安排，一方面有爱心的照顾，同时呢也要有智慧，不帮助那些原来自己能帮助自己的人，不去照顾那些原来可以照顾自己的人，所以这些都分辨得很清楚，而且呢是有一个好的表现的寡妇，他们有行善的名声，他们有爱心，有这个接待原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他们行善。那么这样呢就使还没有做寡这个那些年纪比较轻的人就了解到教会的做法，他们觉得很有道理，井井有序 有智慧的安排，嗯，不是这个让鼓励一些人呢就啊、来依靠教会，不尽自己的本分，这是非常好的做法。同时呢，这个年轻的寡妇就啊、可以鼓励他们去再结婚，那么这样他可以啊、第十四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就是说无所事事，这个罪恶常常在一个人无事可做的时候，这个空闲的时候来试探人，许多许多的问题、罪恶、试探都是在无所事事、太空闲的那个情况发生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帮助的这个爱心的工作还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做得妥当。那么整个的意义呢，就是说我们要照顾那真正需要照顾的人，而且有妥善的办法。那我们再看 B， 教会同工的照顾。前书五章十七节，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这里提到对主的仆人的照顾，一个妥当的照顾，不是一个很苛刻的情况，一个为主劳苦的忠心侍奉的仆人，这个弟兄姊妹们当以为他们配受加倍的敬奉。这是保罗所提出来的，这是有许多教会已经注意到了，已经照办了，但是还有一些教会对于这个传道人的照顾是没有尽他们的本分，以至于让他们不能专心的来，没有后顾之忧的来侍奉，不能够整个的投入摆上，在神的家中尽忠。那么这是一个保罗特别提出来的，让众教会都能够注意的事情。在华人教会历史里头，我们回头看，在中国有许多的传道人的子女都不再做传道，为什么呢？就是看见父母受穷苦之困，所以他们怕了，他们长大了就不再做传道了，因为他们在长大的过程里头看见父母的情况，他们就有了戒心了，他们很早就心里想，我绝不做传道。所以那是过去的中国教会的弱点、失败的地方、错误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当然因素也很复杂，第一，这个经济权是在外国人手里，这个外国人来出薪水聘请这个传道人。第二，许多的教会是在乡间，乡村的人本身很穷苦，他们也没有力量来多奉献，所以呢，一个传道人呢要和他们一样的来过一个 穷苦的日子啊。那么这些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作风定型以后，有力量的教会也不能够妥善的照顾他们的传道人。那么这是华人教会在历史里面的一个缺点。现在在一般的情况来看，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也还是有些教会是在这方面没有注意到。这是在这里保罗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提出来。那这也是在爱的这个意义的范围里头。我最近在看这个宋昌杰日记，他的女儿把他的日记来按照日期编排，那么那个稿子我从头到尾都看了。我就看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牧师，他在福建侍奉，是过着一个很清苦的生活，对他自己的孩子的教育都不能够顾到。那么宋昌杰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为主付代价受苦的心，完全不计较待遇。但是呢，这个他的父亲因为他是得到这个化学博士，所以希望呢他能够收入多一点，能够帮助他的哥哥弟弟这个弟弟们，他是老大了，弟弟们所以这个宋昌杰常常把他得到的那个薪水大半很高的比例拿出来给了父亲，他的父亲用来帮助他的弟弟们。所以他的父亲名副其实的是个穷传道，穷牧师。那宋昌杰呢，他放下了原来的可得到的高薪，原来北平的协和医院那个里面有医院也有医学院，请他去做教授，一个月1500块，那个时候1500块，是，但是平常的人呢，就是10块钱的一个月，这样的一个小学的教员10块钱一个月，那么这个做牧师的也是10几块钱一个月，而他原来可以拿一个月1500块，那么他这个都推辞了，就专心的来传道。他因为身体软弱，讲到每次要讲两个半小时的样子，拼命的讲。他又有这个植瘘，他从1920年就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用半工半读，太辛苦了，营养又不好，所以得了痔疮，到医院去动手术，还没有完全好就出来的，所以常常发。他一直他1943年8月18号被主解去，他这个病从1920年一直的跟着他。他工作身体一软弱，工作一过劳即可发。这个有的时候他不能够站着讲道，他要靠着这个椅子讲，有的时候在这个厦门领这个一个月的夏令会的时候，他要睡在床上讲。他有个心智，就是他愿意死在讲台上，这是他的心智但是呢他这个身体实在是软弱，他那根刺，他说他那根刺他也求神拿去，但是神好像对保罗说的一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他有的时候到乡间去，那么他因为那个乡间人吃的菜啊，这个经济的压力，穷苦的滋味，特别是他父亲呢常常向他要钱，他这件事他对他父亲，他这个日记里也提出来，他说父亲还是很注重钱，不过他的父亲有他的原因在里头。所以我们想到在那个时候啊，一个侍奉主的人那么大被神使用的人还有这个问题，那就那些平常的传道人我们可想而知了。但是呢，宋长杰一直有一个受苦的性质，他不完全不抱怨，完全不抱怨，所以神特别的悦纳他。在1931年的冬天，神就开始给他给人祷告医病的恩赐。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为许多的人祷告，许多的病人，几千个，那么多的时间，几千个病人得到医治，很奇妙得到医治，但他自己的病神不医治，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也行了神迹医治别人的病，但是他那根刺走不哪去，所以有主的美意。所以宋长杰在他的日记多次说，感谢神给我这根刺，让我谦卑，让我学习天天依靠神，神的恩典够用。他过世的时候半夜，宋师母看见他过世的时候面上发光，宋师母得到很大的安慰，也是神恩待同在，把荣耀给他的仆人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证明。所以我看这个他的日记很受感动，很受感动。过去他的传记是以工作为中心，但是这一本书出版呢，就是以他的心中的感受经历为中心，这样的编成他的这个传记，我想是一个新的角度，是读的人一定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我们看见两个角度哈，一个是弟兄姊妹对传道人的关心，一个角度是传道人自己受苦的心智，两方面都要有配合起来，那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这个第三方面的例子就是信徒要照顾自己家里的人，不是教会的家了，是个别信徒的家庭了。那我们看在前书5章8节，前书5章8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但我想很少很少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但是偶然也会有，有的时候呢是有些特别的背景，一些特别的因素在里头，但是呢一个基督徒应该胜过那些背景，胜过那些特别的因素，还是要在主的爱中来看顾自己的家人，这是一个见证，这也是在这里清楚说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那么我们来到第二点，就是家中长幼有序。我们看前书5章1-2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老年人，这个少年人啊，就是这个各种年龄的人，我们有一个长幼的一个次序，这也是很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的传统。我想 对中国人来讲，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教父里头也要教导年轻的要尊重年长，年长的当然也爱护这个年幼的。这件事情呢，在美国的文化里头和中国人的文化之间有一点点的冲突，有一点点的矛盾，有一点点的难处。美国人是很重视孩子，很重视给他们很多的自由，所以呢在美国的中国人常常有一个感觉，就是小的一代不懂得尊敬年长的人，好像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教导。那么这是要注意的一件事，做父母的从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在这方面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尊敬年长的。越小开始越容易，一大了就很难了，一大了改不了了，改不了了。但是小的时候上来就可以做到，可以做到。有的人我看见有的人做到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这个长岛去讲道，住在一个传道人的家里，那么他有一个小的孩子。有一天我们出来，从家里出来坐车子到教会去，我出来了，我就看见他这个孩子，这是大概四五岁，他就跑到那个车的前门开门，我心里想他想坐在前头了哈，但他开了门他就望着我，开了门望着我，他要我来坐，他替我开门，我觉得很荣幸啊，很荣幸。五岁的一个孩子啊，他会这样尊敬年长的人，开了门的，给我开门的。我在美国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啊。我想他的父母很会教导哈，那么小教导行，再迟就不行了，迟了就很难了。所以这是一个如果在教父里的人对子女的教导能够注意到这些方面呢，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长幼有序。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再继续的看 A 的第三点，家中的家，家中的家。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八到十，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再看三章二节四节，所监督的必须无可自责，是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原人，善于教导。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个第十二节，知识是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那么这些是注重家庭教育。我们看五章四节，五章四节，若有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是在神面前可悦纳的。还有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 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十五节，十六节，这个愿主怜悯奥尼瑟夫一家的人，因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三章十五节，并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在这里看见提摩太的这个见证，他的信仰是从他的母亲尤尼基和他的外祖母罗姨那里得来的。所以这三代在神的面前蒙恩。而在这里保罗清楚讲这个三代的蒙恩信仰的传递是如此，经过家庭的教育而传下来的。所以家庭的教育是家里的家，神的家里面的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教父里面要常常提到基督化的家庭这一个信息和这方面的学习和追求。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观念，就是要在自己家里面来有基督化家庭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很重要的一个必须讲的必须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有的人说得很对，如果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这就等于加倍。从前中国人的家庭的人数很多，一对夫妇可以有五个到十个这么多的子女，如果是十个都信了主，就是五倍了，增加五倍，不需要开布道会就增加五倍。那么现在呢，多半是两三个孩子，那就是加一倍。如果带着孩子信主，那就是等于教会倍增。传福音开布道会，用许多的时间力量所得到的人数呢，真是有的时候还比不上这个家庭倍增那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每一个教会里面都应该传讲这个信息。我们侍奉主的人也靠着主来注意这方面的真理，家在家里面教导子女，在家里面靠着主有榜样，神的恩典会临到。例外是有，就是说有的很好的爱主的家庭，儿女中间有人不信主，这是也是事实。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有的这个家庭里面有的孩子不信主，就把这个责任都归到父母的账上，这个也我们要小心。这是我们亲眼看见，是有些很敬畏神的父母，也是过着很疏灵的生活，但是子女中有人还没有信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很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也对于这种事情，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批评。我们总是每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靠着主去有这个追求，也希望神的恩典领导。你看旧约的撒母耳，那么敬畏神的人，他的孩子 确实那么差，所以这是就是很难了解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件事上去靠着主去做，我相信神的恩典是一定大过我们不去做的。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三章十五节，前书三章十五节，这家，下半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是信仰，纯正信仰的堡垒，这个柱石，支柱，支柱。教会是纯正信仰的支柱，根基就是能够让这个纯正的信仰能够继续的保持，所以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纯正信仰的堡垒，是保持者。而教会中的领袖更是纯正信仰的中坚。华人教会大体上来说是信仰纯正，基本的信仰都有，只有比较少数的受了心态的影响。这个原来在大宗派里头，因为高层的领袖受心派的影响大，所以在大宗派的教父里头，这个信仰偏差的呢比较比例高。但是这个近年来，近三十年来啊，在东南亚来看，这个华人教会中的大部分都是保持圣经的信仰，这个新派信仰呢的教会总是不兴旺，没有缺少主的同在，而且呢这个纯正的信仰的宣讲也是许许多多的教父的领袖了解哪是圣经的信仰，哪是不合圣经的信仰，所以许多的弟兄姊妹的信仰上有戒心，就是知道怎么样去保守纯正的信仰。这是神对华人教会的恩典。在1961年，在这个迈阿密。这个有一个大宗派高层的领袖的一个聚会，大概1000人参加，有人呢就在大会中发了一个问卷，调查他们的信仰，结果做了一个报告，在今日，在这个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登载出来，很多人看见了，注意了，也了解大宗派的高层领袖的信仰的情况。那个报告里面说，30%的人是这个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你看厉害不厉害？60%的人不相信圣经的神迹。31%的人就对不相信神是有位格的神，就是是某一种的神，好像一种原理呀、一个 principle， 一个 universal mind， universal principle， 而不是一个 personal god， 不是一个位格的神。31%，厉害。还有33%啊，不相信来生，不相信来生，这是真是叫人难以相信，教会高层的领袖受新派的影响到这个地步。1961年的调查，那个时候，从1950年代，这个福音信仰的运动开始发展。也建立了许多的福音信仰的神学院， 在那个时候以前呢，这个福音信仰多半是开圣经学院，就是高中毕业去读的，而在大学里的神学院都是受新派的支配。从那个运动开始，福音信仰运动在50年代开始就建立了，就越来越多的比较是大学毕业以后才读的神学院啊，而且水准相当高的神学院，在神学上努力的做研究，有这个好的成就，这样的神学院造就出来的这些传道人都是福音信仰纯正信仰的传道人，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作用。但是呢，现在开始不知不觉有一个新的危机，就是这些福音信仰教父里头一些青年人，他们读神学，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有了纯正的信仰的基础，所以为了得更高的学位，他们进到一些新派的神学院去读，读博士学位。他们还是保持了这个基本的纯正的信仰，但是不知不觉呢，受了一些心态的思想的影响，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啊，开始显露出来了。这是一个80年代、90年代的一个危机，好像又循环到从前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新派发展影响的那个初期的情况，也是要求神来保守。所以教会一定要保持纯正的信仰，尤其是教会的领袖在这件事上更要注意啊。而教会的领袖呢，也应该清楚自己的信仰，不单单是灵性好，追求灵性的长进，追求热心，追求传福音，还有在信仰的基本真理上有一个深入的认识，能够了解有错误的信仰在哪里，新派的信仰错在哪里，能够了解，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小心防备这个新派的信仰的影响，这是我们要注意的。C， 教会领袖的属灵资格，做监督的人。前书3:1-7，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自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原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达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面。然后做知识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良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教他们做知识。女知识也是如此。我们看监督，第一个条件是新入教的不要做监督，3:6，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这个信主的年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啊，有的人信了主很热心，有追求啊，表现相当好，但是呢，他的灵性还没有受过时间的考验，而且他过去的那些信主以前的生活的那个作用还在他的潜意识里头，那么他的灵性 一软弱一点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出来的，会出来。他灵性强的时候，高的时候，这些呢就会胜过。但是一软弱的时候就会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和半路信主的，在这个时间的考验上表现是有不同，是有不同。所以从小信主，他的这观念、他的习惯、他的这个潜意识里面的成分比较纯洁的多，纯洁的多。有的人这个过去是堕落的，后来悔改了，是一个很大的见证，很强的见证。那么起来就是走见证传福音，很有果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想不止一次发现了，也是后来呢毛病出来了，毛病出来了。有这样的，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些人是如此。所以这个时间的考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初信主的不可做监督。第二，要爱慕圣功，第一节羡慕圣功。那么这是一个渴慕侍奉神，渴慕侍奉神，这是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渴望。这是一个做领教父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侍奉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四，有家庭的榜样，我们看过了。第，在名利色上无可指责，二节到三节。这里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在色上面能够胜过，能够站得住。那么还有这个下面说第三节末了一句，不贪财，这是在利上能够得胜。那么还有不争竞，多半争竞都是为了权力地位，不争竞就是在这个名上受的考验。所以王明道先生多次的说，许多的传道人跌倒就是在名利色这三件事上。不但是传道人，也是一些教会的会友的领袖，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也很容易在这三件事上跌倒。这是撒旦常常要试探基督徒、引诱基督徒的途径。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十六给我们看见这个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么这个就是名利色，用中文来讲，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名利色。今生的骄傲，这个就是名。那么这个肉体的情欲，这就是色。还有这个眼目的情欲，这个是这个色。肉体的情欲，那就是要用金钱来满足的肉体的享受，这个范围更广，那就是财，有了钱可以满足的。所以名利色是撒旦在这个世界里头借着许多的通道来引诱基督徒，让他们离开神，忘记了神的爱，来爱这些有错误的追求。在这些事上有无可指责，才可以做教会的领袖。义，善于教导，这是第二节，善于教导。那么教导呢是个恩赐，但是也是从追求得来的。 自己如果灵性有了基础了，很自然的可以从自己的基础里头发出教导。所以教导是个恩赐，也是有属灵的后盾才能够做好的教导。这个教导是可以学习的，可以训练的。有的人灵性很好，里面的属灵的料也很好，但是呢表达就不是太清楚，或者不是太有条理，不是太容易叫人明白，所以要训练，要训练。教导是要里面有，还有那个表达的方式要学习，要操练。讲道也是一样，教导和讲道也在某些方面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讲道有了好的灵性，好的内容，就是信息，还要有好的途径，途径。这也是有学习的这个要点。F， 在教会以外有好名声，这个很重要。就得到非基督徒的重视尊重，这个对教会的增长，对传福音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所以使徒时代，我们看见使徒行传5:13那里提到许多的人很尊重使徒，很尊重使徒。那么这就表示他们有很好的在外教人，在这个教会以外的人中间的好名声。当时我相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许多的信徒把他们的家产变卖，得到的钱交给使徒，而使徒会妥善的管理，没有这个就 不妥当的地方。他们在金钱的处理上很清洁，很诚实，没有出问题，所以外邦人很尊重。今天教会名誉受有影响的一部分，就是有些教会的领袖在这个金钱的事上不够清楚，结果呢就消息传开到非基督徒耳中去，报纸上登出来，这个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一方面Billy Graham 有很好的见证，他们整个的团体是由这个政府的机构来合账，而他自己的薪水也是相当的低的。那是在我想在大概6-7年前，那个时候他的薪水才5万多，5万多的薪水。
现在7万。
哎？现在10万块。那么在他的那个情况，10万块还不是多的哈，不是多的。那么这些就是很好的见证。所以直到今天，这个头发都白了，还是传福音被主大大使用，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40多年来一直被神使用，这是一个能够保得住完结的一个传道人。所以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圣灵的工作一直的随着他，这是我们要感谢神的一件事情。下面的一点，做众人的榜样，4:12，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当时不是像我们说的很年轻了，他已经有40多岁了，但是呢，比较起来还是算年轻，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当时的 以色列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也有点相似，在中国人中间40岁还是年轻的、啊、这个还是好像还不能够到这个最受重视的一个年龄，所以呢这句话用在他身上还是适合，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凡要在这许多属灵的事上做信徒的榜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勉励。侍奉的人应该有追求的心，能够做别人的榜样，这个要求很高很高，做榜样这个要求很高，我们都不愿意把这个责任啊，这个高的要求放在自己的肩头上，好像不容易担起来，但是为了侍奉，为了得到主的悦纳，有好的见证值得我们追求，值得我们付这个代价，也是对我们自己有非常的好处。下一点，有追求的心，4:15，4:15，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保罗要提摩太叫众人看出他的长进来，他有追求的心。那么这个追求长进是一个继续的动力。什么时候人失去了追求的心，停止追求了，就开始渐渐倒退了，一定的，一定的，不进则退，这是太真实的一句老套的话，非常的真实。停止了进步就要退下来，就要不知不觉退步了，所以我们要保持追求的心。初信主的时候追求比较容易，信主时间比较久了还追求，这个难能可贵，因为什么都觉得熟悉了嘛，已经知道的比别人多了、啊、还追求，这个是非常的大的恩典，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心态，一个榜样。一个继续追求的人自己蒙恩，对别人也起作用。如果弟兄姊妹看见这个侍奉主的人信主已经有年了，已经各方面有相当好的表现了，还在追求，就会无形之间影响许多别的人，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他还要学习，还追求，还努力，这个作用很大很强。教父里面多有几个这样的人，就起了很宝贵的一个带头的作用，这是主说特别喜悦的。还有认识时代，提摩太后书3:1-5，提摩太后书3:1-5，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是说到这个末世的危险的日子，是一种道德灵性的危险的日子。那么这个末世在当时说起来是不是还在遥远的将来呢？请大家注意，在圣经里头讲到末世是一个大的时代这个总称，就是末日也等于末后的日子，是一个总称。我们已经注意到过去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 看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提过了，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时候耶稣基督降世已经是末世，那么这个末世呢，就是这个较后的时期，在神的这个计划里头两大时期，基督以前是预备时期，那是在前的时期 The former ages， 主耶稣以后是 The latter ages， 末后的阶段，也就叫做末世。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是末世的开始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阶段的一个总称。那么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段说的末后的末世，这个末世也就是把当时的情况也包括在内的一个综合的描述，而且这种情形呢就逐渐加强，逐渐加强到主快来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强度的表现，一个最清楚最可怕的表现。这里所说的在今天都清楚地看见，在社会潮流里面表现出来。说一个侍奉的人，或是说一个教会的领袖，应该对时代的一些表现特点情况有所了解，这样呢可以提醒弟兄姊妹要小心要防备，把现经指出来，把潮流里面违反基督真理的地方指出来，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提醒弟兄姊妹让他们会小心保守自己，这是领袖应该有的一个认识。那么现在我们来到已经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停止在这个地方。